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二十五节，
二章二十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感谢主，我们现在不是迷路的羊，我们是有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我们的主哈，真的很。你看羊有牧人何等的宝贝哈，这个牧人带我们，不要自己去找，牧人带着去，牧人看管，牧人照顾，还不是很这个很熟练哈。我先唱一遍给大家听哈，
这是新歌，
新歌，今天都知道的，还新来的。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我再唱一次哈。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我们来呢一句
啊
好，我们这个一句一句来哈。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连着唱三遍。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好，我们从前面来一次哈。你们从前啊，预备来。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非常好，再来。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归到你们灵魂的好，预备来。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我们呢从前面哈。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你们从前
背来，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追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这个经文就背起来了。真的，我们从前就好像迷路的羊一样哈。啊，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哈。啊，我们这第一遍唱你们，第二遍我们唱我们哈。预备，来。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监督了，他来监督我们多好啊。好，我们这个再连着唱，这个还是按照这个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哈。啊，这个还是用你们二章二十五节，预备，来。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就把它背起来了，真的这个神的话哈，用诗歌把它唱起来啊，就把它摆在我们的心里头了。不晓得第一章大家记不记得？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啊，虽然没有见过他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一章八节，不晓得记不记得啊？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预备来，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觉得说，哎呀，主啊，真的我好像看不见，真是，但是因为相信你，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知道吗？真的主在你的里面，你那个喜乐哦，会让很多人羡慕，真的，那种你那种满足，那种在主的面前，主的那种的那个喜乐充溢在你的里面，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哈。一章八节，我们再来唱一遍哈，预备，来。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依稀他，就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我们再来回到第二章，哎，唱过了一下以后，看看忘记了没有啊？二章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第一句怎么唱啊？你们
从前好像迷路。
哒嘞滴滴滴嘞滴嘞哒，
预备来，
你们从前。
主啊，是的，真的我们在你的面前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你，但是主啊，真的你让我们有那样一个信心，主啊，你开了我们的灵里头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得见你，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的爱，体会到主啊，真的我们何等的渺小，主啊，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小头脑，真的是想不透你，也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得到你的作为。谢谢恩主，主啊，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亲近你，主啊，真的越亲近你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体会一点点你的心意，哦，我们就知道主啊，真的让我们在世度日的时候，怎么样来活，能够来满足你的心，讨你的喜悦。谢谢恩主，我们也如今不是这个迷路的羊，我们在你自己的羊圈里面，我们享受到主啊，真的你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来走那个公义的道路，何等的奇妙。主啊，孩子，谢谢你，不管主真的在当我们目前我们每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说主啊，真的只要我们不偏离你自己的道路，主啊，真的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的计划，你的带领，主就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小羊，不要让我们悖逆，让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行。主啊，真的有的时候当我们调皮，我们有时候跑离开的时候，主啊，用你自己的杖，你的竿，把我们再一次的拉回来，好，主啊，谢谢你，真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真是有盼望有喜乐。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真是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当中引导我们，联络我们，好让我们在你自己话语里头我们得着供应，等候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上个礼拜好像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呢，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交通的，好像只有在前面的这个几节。那么我在想，今天呢，我们还是从第四节开始，再来看到第八节。我想今天比较偏重在后面的这四节的交通啊，是这四节的分享。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请姐妹先来读第四节，我们弟兄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八节，然后第二次我们弟兄们读第四节，姐妹们读第五节，我们再读两遍，好不好？好，请姐妹们先读第四节来对齐。
主乃活石，不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石子，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好，我们弟兄们来读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来预备起。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也是预定的。这个我在说彼得他写或者圣灵感动他，让他在整个从他是一个犹太人，一天到常常不是一天到，我就常常会在会堂也好，常常一年好几次上圣殿也好，过着犹太人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一直到耶稣基督出现，到了他打鱼的地方去呼召他，彼得跟随他一路看33年半跟耶稣在一起，所做所行，彼得自己的所行所事跟耶稣所行所事彼得看得清清楚楚，他对犹太人非常的了解，以至于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让他们遇见，而他们自己也亲自被圣灵所充满，开始在传福音的这样一条道路，到老年的时候，彼得写信给那些分散在许许多多地方那些犹太人，但是真正是信耶稣的这些人，跟他们讲了这些提醒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我常常在想，有很多时候在我们侍奉里面跟随主里面以后，去跟那些还没有信主人讲一些事情他们不了解，但是跟那些一天到晚在礼拜堂有聚会有服侍有什么的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意义就不太一样。而彼得是用什么方式来跟这些人犹太人信耶稣的犹太人讲呢？他至少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到第二章这边，彼得讲到几样东西都是有生命的。第一个比喻成我们蒙了重生是因着那能朽坏的种子呢，还是因着那不能朽坏的种子？不能朽坏的种子。所以这个很显然的，从前这些犹太人他们也觉得他们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能坏的种子，而蒙了重生是因为是因为我们领受了那个不能坏的种子了嘛？这不能坏的种子就是耶稣，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嘛。那我们传给你们的这道就是福音嘛？啊，这是一件很清楚的事。第一个，这个彼得把犹太人所信的很有强烈宗教背景的这一群犹太人所信的耶稣蒙了重生，是用一个不朽坏的生命的种子来比喻，是不是？这个种子怎么？这个种子会长大的嘛？这个种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会发芽的嘛？是会生长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在第二章里面，彼得用什么东西来形容我们蒙了重生以后应该要过的生活呢？就好像一个婴孩，有没有？一个人是活的嘛，是吧？不是个洋娃娃，是个婴孩。这个婴孩怎么样呢？这个婴孩有需要，这个婴孩会成长，这个婴孩会成熟。你看，都是活的东西。这是直到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一个活的婴孩一样来要奶。这是讲到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追求的问题。这边讲到的一个是什么呢？今天从第四章讲到的时候，主是活石，我们也应该像活石一样彼此建造在一起。那为什么又用这个活石来讲呢？因为活石就是有生命嘛。那石头拿来干嘛？石头拿来因为要来建造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彼得都是用有生命活的东西来形容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而那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是活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也像耶稣一样成为一块活石。活石建造起来的是灵宫，是不是这样？石头建造起来的是圣殿。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假如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这群人按照仁义联合在一起的叫做教堂， 但是我们真是把神所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像块活石一样的，我们把神所量给我们个人生命气息的东西，从圣灵来的恩赐的东西，我们在一起建造什么，那就是教会，那就是灵工。因为讲到建造成为灵工这件事情，我在想到底这个彼得在写信给这些从前都是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的这些信徒，到底他脑筋里讲，他怕他讲的这个建造啊，这个犹太人用他这个从前的背景怎么把圣殿混在一起，我现在真的很怕，很怕什么，一讲到教会啊，大家就把教堂连在一起了，真的是这样哎，你们同意吗？啊，那就今天很简单嘛，你去哪里？去教会，不，你去教堂，是哪里去？哪里去教会呢？教会是需要我们去建造的，教会是需要我们把我们这份摆上的。哎，教堂里面有没有教会呢？哎，教堂里面可能有教会，但是教堂里面也可能没有教会。是，今天一个问题，彼得他为什么要讲我们是活石？耶稣就是那一块最重要的活石，我们在这个活石上能够建造这个灵宫。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哈。当你在一群弟兄姊妹中间，你所摆上的是你的血气还是你的肉体？你所摆上的还是你在生命的里面被主熬炼过磨炼过，好像非要被人家扒三层皮，死了又死，死透了以后慢慢神那个活的生命，那个在你的里面慢慢活起来，那一部分活的东西跟弟兄姊妹相处相交啊，到底是哪一部分？我们在参加团契的时候啊就是当我们摆上的是我自己从前这块又臭又脏的石头，在那边建造的是什么？建造会是灵工吗？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得着主那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很稀奇的，刚开始是小，慢慢会长大，是一块活石，会跟耶稣连接。以后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建造连接的时候怎么样呢？哇，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去教堂没有味道？哎，突然有些人一出现了，他就觉得有味道了。为什么？这个是很稀奇啊！你们好去思想啊这个问题啊，怪不怪？哎，这个房子是家吗？没有关系，你回到家里面来嘛，对不对？你回到家里面一个人孤孤单单，今天有很多的人回到家里面他不想回家，为什么？一回家就孤单，他宁愿在外面泡泡，在哪里啊，还有这个，他一回来就孤单。但反过来讲呢，若是发现另外一个相爱的家人回来了怎么样？这个房子就有家了，一样吗？啊，你看啊，这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我在这边要我们弟兄姊妹的，今天我们跑到教堂去，你看到哪一些人因为知道我们是活石灵连在一起，成为神可以居住，可以成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献上一些什么东西讨神的喜悦，有吗？假如没有，我们需要建造，真的我们需要建造。最近我们早上在读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这个会幕的建造，我觉得这是件很稀奇的事。会幕的建造呢，到最后会建造起来，它有几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这个千真万确的啊，就最近这几天的成根啊，我们再看。第一个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是旷野，是吧？就是这一群从埃及地被神拯救出来以色列百姓，但是呢，上帝在他们中间要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要有一个会幕。结果怎么样呢？神是怎么样？神是先给摩西看见这个会幕的这幅蓝图，有没有？先给摩西看见。哎，这个很稀奇的，给摩西看见。摩西看见了怎么样呢？神给他看见了什么？ 他就跟跟以色列百姓跟他们去讲，哇，神给我看见这个会幕是要这样这样那样，要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摩西看到这幅图画跟百姓讲，哎，谁会做这些东西啊？这些材料在哪里啊？这个摩西也没办法，摩西也不是神，他也不能使无变有，是不是？他也不能以少变多。神给他看见一幅蓝图，他也承认，神哪里给我看见了？我能做的就是把你给我看见的告诉这些百姓，我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给我看见了就跟百姓讲。哎呀，这个很稀奇，上帝就点名，上帝点一个名叫什么？比撒列，有没有？上帝为什么点名这个人呢？这个人会做，为什么会做呢？因为神把智慧聪明赐给他嘛。当然神知道就是这个人嘛。我们人怎么样？我们人常常是乱点鸳鸯谱，好了，你来做这个智慧，他来做这个长老，他来我们挑挑选选，然后考察一下，哎，你来做我们牧师，是不是这样？哎，他做牧师的恩赐是你给他的，你怎么这么有把握他会做你的牧师呢？难怪搞了个两年三年又把你赶走，是不是这样？上帝为什么会呼召比撒列出来说，摩西，你把那个比撒列，我指明我要比撒列，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上帝把盖会幕的技巧聪明是耶和华上帝赐给比撒列，所以上帝知道说，哎，摩西啊，把比撒列找来，是不是这样？光有比撒列有用吗？无米难为什么巧夫吹，是不是啊？哦，就最奇妙是什么呢？摩西把要的东西跟百姓一讲的时候，这些百姓就心甘情愿的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人手中拿来的许许多多的宝石也好，黄金也好，银子也好，铜也好，什么海狗皮也好，什么东西七七八八东西也好，他们哪里有啊？他们做奴隶有什么？他们走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恩典等于说掳掠了埃及人，等于说抢夺了埃及人，让埃及人也是心甘情愿的把这些东西给他们。到最后什么呢？摩西讲说，谁心甘乐意把这些可以建造会幕的材料拿出来的时候，这些百姓很稀奇啊，神感动这些百姓心甘情愿的拿出来。到了最后摩西要找人在大会里面，够了够了，东西够了，你们不要拿来了不要拿来了，这个会幕才会盖成的，是吗？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这边这个灵宫呢，这个灵宫是怎么盖的？按照人的意思盖的啊，对不对？是不是？哦，这个我做团体主席，是不是？我女儿就是财政，是不是？我姑爷就是这个林洛，是吧？属灵的事，所以为什么彼得要用灵宫？属灵的事情跟他从前所去的会堂跟圣殿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是吗？一样吗？彼得从前去过一个圣殿，以后他蒙恩得救悔改以后，哇，他真的发现耶稣是活死，他也是活死，周边还有真正信主的这弟兄姊妹是活死，我们应该被建造在一起，怎么样？是成为一个圣殿，成为一个像以色列人祭司长文士在那边搞的这个圣殿，还是要成为一个什么？还是要成为一个活的一个灵宫？这两个东西有区分。假如我真的很坦诚的说，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各地各方都有教堂了，就像以色列人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就有圣殿了，就有会堂了，是不是这样？等到你信了耶稣以后，这些东西还在不在？在。我要问的是，你曾经有一种灵宫的感觉吗？那种需要吗？那种享受吗？那种看见吗？我相信这一些犹太人信耶稣的人没有这方面的看见，一讲到圣殿，一讲到殿，讲到宫，他就想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了。但是彼得在这边很强调，不，还有一个灵宫，还有一个圣殿，是神要我们建造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材料是什么呢？这个材料是活石，不是一块死的石头，是一块活石。 今天我常常这样讲，人要我们顺服，顺服到最后这个蛮死的。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的顺服，顺服是什么呢？要像活祭被献上，那才是，就是这个已经杀死了一个牛，给它摆在祭坛上烧烧烧烧到最后，你也是没有办法嘛。但是一只活生生的羊在祭坛上被烧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它留在上面的才叫真正的顺服了嘛，不是吗？啊，这个活的跟死的差别都是这样。今天我们到底是希望一个人很活泼的在那个地方，大家心甘乐意的顺服来建造神所喜悦的呢，还是我们希望把每个人都搞得死死的，把你听我话就好？到底是哪一种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活死能够连在一起真不容易。什么你在我上面，神啊，为什么你把我镶在他上面？为什么他也镶在我上面？是死的就算了嘛，是活的有感觉的知道的。神啊，你为什么要我做的这个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门，是不是？为什么你给镶他给他做的是个大门呢？我觉得有感觉是一种活泼的里面的那种建造在一起才是最美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这个材料，我再说，我再讲一次，以色列人的圣殿可以按照人的意思在那边做的，你们同意吗？同不同意啊？同意啊。人的，我重新再讲一次，所以它是个会幕。会幕是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的，是神所赐智慧技能让比撒列会做很多这些东西的，也是让神的百姓心甘情愿地把这些材料奉献出来做成的。这个会幕应该不会有问题吗？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这一个会幕是什么？这个会幕不是灵宫，这个会幕是什么呢？这个会幕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神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抬着会幕，你们是抬着没落的会幕。”啊？什么意思？就算是神的一个心意，人用人自己的手、肉体、老我、情欲在那边运作，就是会幕，也只是。圣经里面这个话讲得很重，说没落的会幕，没落是什么？没落是外邦神的名字啊。意思就是他们抬着这个会幕是神所命定的，但是他们心里面所想着的是什么？是外邦的神。假如今天我们打着圣经里面讲的旗子，但是我们所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自己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建造是什么建造呢？我们这个只是在建造自己的王国，我们在建造自己的地盘，我们表现出来只是在是什么呢？就真的，你好好去看阿弥陀节圣经在这个
使徒行传第七章，
我们翻开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些话是谁讲的？好像是四体版讲的。
他说先知是什么东西？42节。
我们来看第四，我们从41节，我们从41节开始来看。我们从41节开始读下来，好不好？我们一直读到第45节。好，来，预备，起。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眼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
色列家，你们四十年站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们？你们抬着莫洛的帐幕和礼拜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
OK， 我们读到这边好了。
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虽然外面有一些神所给他们建造要的东西，但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始终没有办法忘记他们自己所想要的，是吗？今天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就以色列人会这样，今天我们新约时代人会不会这样呢？他们出了埃及，埃及的东西他们不能再爱了，是吗？但是埃及在他们心中，他们慢慢进到旷野里面去，他们心里面真的是要神所给他们的吗？他们真是羡慕神所要在他们中间的同在，因为那个会幕就是让神可以跟他们同在的一个地方，是神要为他自己预备一个在他百姓中间可以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了吗？但是这一群百姓，他们心里要的是什么？他们心里要的不是神他自己。我有的时候会有点心里面慢慢会想了，我说假如有一群人呢，在社会上追求的东西都追求不到，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跑到教堂里面来追求他们在社会上所追求不到的这些东西，这是很可悲的。还有一种是什么？他们真是曾经被神的爱感动，已经把社会上的一切统统都丢下了，没有想到有一天跑到教堂里面来，他们还要把他们曾经丢掉的东西统统又再拿回来，有可能吗？有可能的。为什么我要讲这话呢？因为这就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最大的试探。我自己没有被试探过，我不讲这个话，我自己被试探过，我就知道那个厉害，是不是？放下世界上面的地位了，对不对？等到一天怎么样，到基督教界里面来争基督教界的地位，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所以你慢慢，现在我慢慢发现，彼得他心里面很清楚，他真的怕什么呢？他真的怕有一天这一群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去，建造一个属神的灵宫。其实人很可怜，人挤来挤去，挤来挤去，我看不顺眼你，你看不顺眼他，看得顺眼的人就在一起，他们在搞一个灵宫，称自己那个叫灵宫，称别人就不是灵宫，是吗？是吗？我常常在讲，什么叫宗派？宗派就是把一群自己觉得想法看法一样的人聚在一起，说我们这个是灵宫，另外一群说他们也是灵宫，搞来搞去，灵宫在哪里啊？在共同生命的里面，真的没有这种分。保罗跑到耶路撒冷去，别人不觉得他是耶路撒冷的什么，但他总是把人家当耶路撒冷去，他把他当弟兄，他跑到哪里去，是不是？去看有些人是活在真正活在这个灵宫的里面，因为他是灵宫里面的一部分，他不说他是灵宫，他也不说这个灵宫是他建的，他只说他是灵宫里面的一部分，我只是这个灵宫里面的一块活石。很有荣幸的被耶稣基督这块磐石把我镶到这个灵宫的里面去，成为这灵宫里面的一部分，是吗？今天要听一下，你们是哪一个人的教会的？我们是某某人教会的，是吗？灵宫是哪个人的吗？啊，继续说，你们是哪个人的团契的？哪个人？不，假如灵宫里面还有小范围的话，假如就是团契的话，假如说灵宫还有一个中范围的话，就今天在各地各方聚会的平台，我们称它是教会，称它教堂也好，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很谦卑的说，只有一个灵宫，神的心意在神的心里面只有一个灵宫，上帝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心腹， 这是真实的。那么好，这个灵工的目的是干什么？这个灵工的目的干什么？他说这个灵工被建造成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圣殿的里面有一群人，他们所献的祭不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同意吗？有圣殿，有律法，有祭司，有没有？圣殿里面这套东西都有，当他们所做的，神喜不喜悦？啊，我们敢不敢讲，我们今天的教堂里面所做的是神喜悦的？敢不敢讲？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里面那个活泼那一个属神的生命，跟其他弟兄姊妹真诚的相交，心甘情愿的是活的，又是我愿意放下自己意识的，跟其他的肢体生命里面相交的那一种，我们在一起所做的，不管是探访，不管是任何一个什么关怀或者传福音或者任何件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在地上也会做的。而我发现一个人不能做，我们大家在一起才能做。真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喜悦的里面有一种把握，这真是神喜悦的。人喜不喜欢不重要，人看不看重不重要，但这真的是神所喜悦的。很显然的，那一个时候，那一个时代，彼得的那个时代，人在圣殿里面所做的，神不喜悦。啊，这一个物质的圣殿里面所献的物质的祭，神不喜悦。神不单单彼得，我相信在古时候的先知都说，你们献的祭他要不要？不要。你们祷告他要不要听啊？真的，这不是我弟兄讲的啊！你们祷告好了，我也不听；你们献祭好了，我也不要，那就这样了嘛。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在圣殿里面献上这些物质的、仁义的、这些人的意识、人的主张的这些东西，在圣殿里面所做的这些东西，神不喜悦。那么神怎么可能会喜悦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才会喜悦。这一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献的灵祭的真正的意思，我叫同享。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上次我也跟大家稍微交通一下，今天人的献祭跟耶稣基督所献的祭不一样。怎么叫不一样呢？你看看哈，在圣经里面，这个撒母耳的儿子哈，他是个祭司啊，他是祭司啊，他献不献祭啊？他献祭，他献祭的目的是为着神的百姓好呢，还是为他好啊？啊，他献祭，为什么呢？不献祭拿来吃牛肉，不献祭拿来吃羊肉，是不是？所以他献祭，献完祭以后呢，对，该你祭司的肉你去吃好了，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圣经里面规定这些献祭的肉到底要烤了吃呢，还是要煮着吃啊？他发现怎么做了好吃，他就这吃，跟你上帝怎么规定他不管，他就是这样。今天人有很多在那里献祭，表面上是献祭，实际上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神不喜悦。那么耶稣所献上的这个祭是什么呢？借着耶稣所献的灵祭，借着耶稣所献，就耶稣他所成为那个祭物，他所献的那个祭是什么祭呢？是体贴神心意，他摆上；看见人的软弱，他摆上。最感动我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假如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哈，你慢慢会发现，同工之间为什么会吵闹？因为看见你不对嘛。我要讲出来嘛，你看到我不对，你也讲我嘛，这个同工才要吵嘛，不是吗？然后大家吵的原因对不对？侍奉是要圣洁的，侍奉是要按照真理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个才不大家不愉快嘛，你吵我吵大家吵嘛，对不对？ 那这个叫什么祭呢？这个叫仁义的祭，就是侍奉也是仁义的祭。像耶稣这样的灵祭是什么样？耶稣这样的灵祭，他作为祭物，你们看到我不对，你要献灵祭，为什么呢？为着我的不对，代替我受苦。假如侍奉没有这种灵祭，不要大声喊我们服侍主了，什么不要讲，害羞。魔鬼说啊，你们通通讲，你们这个都是还是，其实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灵工，对吧？献神所喜悦的东西，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献的这个祭，这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的一个神所喜悦的祭物。哎，就是你错嘛，轻看你错。我们在一起是一个肢体，我们在一起是一群同工。难道灵宫里面献祭人都好吗？没有，哎呀，我们都不完全，都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所以怎么样呢？等到有一个肢体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像耶稣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一样的，我愿意向我的主能够有这样的心。你错，我挑担你。我为一个错的人愿意付点代价。而是希望他，而是不是希望他一直活在那个错的里面，希望他能够被爱所夺，有一天真正能够回头。不是去包庇一个人的错，乃是去挑担一个人错应该他受的一些后果，我们愿意替他担。然而呢，像耶稣一样，希望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一种的瑕疵，走出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我们的软弱，能够慢慢的成长。假如我们在服侍，我们在弟兄姊妹服侍，我们都是献上这样的一种灵祭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的家庭会一样吗？我们的团契会一样吗？我们生命里面会一样吗？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说我们在假如我们真是我们就是灵工，没有关系，是灵工就要献灵祭。哎，我们没献上灵祭，假如没有献上灵祭，我们还是活在一套物质的规范的里面，活在一套有形的仁义的里面，对不对？啊，这个团契说那个团契，团契里面你说我说他，是吧？在一个教会你说我说你，他变成这样。啊，这是我交通。第二，我要交通一下的，大家能够建造成一个灵宫，是神所喜悦的。里面最宝贝的是什么呢？里面最宝贝的，就是神给我这块活石，让我看见我被神建造在哪里，我就本本分分的在哪里。我最近讲一些话，我真的也是这样做，很多人不理解，不理解没关系啊。那很多人不谅解，那我也真的也是求助怜悯。我说我讲一下，当一个人来跟我交通的时候，他是个活石，我是个活石，哎，我们两个就能够交通，对不对？他说他是执事跟我没关系，你说你是什么教会的什么人跟我没关系，你说你是个活死，你是个弟兄，我们就有关系。举例来讲，你对这件事情很有负担，弟兄，我真的对这个摊贩有负担，因为这是他想做的事了嘛，是不是这样？哎呀，那我们就有交通，哎呀，要么就一起去，要么就分享，我们从那交通里面遇到的一些什么事情啊，干什么喜乐的啊，难处的啊，分享交通一下，这是很好的嘛，是不是？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关怀部的什么官，他来跟我讲说，季兄啊，我们来谈谈这个探访的工作，我没有兴趣，那就跟你谈嘛，就你要不要探访，你要探访我们来谈，你不要探访，你不要跟我谈，你们了解这意思吗？那继续来开会，开什么会？哦，开什么宣教会？哎，你对宣教有没有负担？你要不去？你不去找我谈干什么？什么意思嘛？你讲给我听嘛？大家了不了解？啊？哎呀，你说你有 真的看到神给我们看到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要牧养他们，很好吗？来交通这个很好吗？我们把在关心弟兄姊妹、牧养弟兄姊妹的一些地方，大家能够有点 share， 彼此有点提醒或者有点鼓励，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局，这个牧会的局应该怎么摆，应该这样，哪个人摆在哪里？这跟我什么关系？大家了解吗？真的是这样。当你是个弟兄，神在你的心里面给你有一份，神在我心里给我有一份，我们把神给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份摆出来，我们摆在一起就是荣耀。今天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看见很多事情，你去做，这个意思在哪里嘛？哎，我这样讲会不会太过分呢？假如太过分，你们原谅我哈。我只是说，我真的很清楚知道我是一块活石，对不对啊？是变成这样，我跟一个不是活石、愿意在这个灵宫里面建造的东西、人、事物、团体无关。假如再把它讲清楚点了嘛，假如你是块活石，我是块活石，我们都愿意在这个灵宫里面彼此被耶稣来建造，在这个耶稣是活石里面来建造，哎呀，我们就很有关系。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你说你是什么差会，你是什么宗派，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你发现今天有很多的人只是跟这些有关系啊，跟活石没有关系啊。我真的，我要挑战大家。当我们团体同工在开会的时候，他是活石，你是活石，我们连在一起吗？假如不是的话，老实讲，用我们社会的眼光看，开这种会啊，太没有效率，太没有水平了。我告诉你，人家企业界开的会都还比你们来的那个一点嘛，讲做法、讲制度、讲什么，对吧？考核七七八一大堆。假如说，哎呀，我们大家在一起，开个什么会的时候，你是活石，我是活石，你把你想做的交出来，我把我想做的，看看我们那什么也可以配搭，在一起，哇，这个多好呢！那你做你那份，我做我那份，就你没有想到做到最后大家摆在一起的时候，哦，这个人你也关心过他，那个人你也关心过他，哇，到最后原来他今天神能够在他生命里面这样，原来是我们这群人，你做了你的，我做了，我们都是为了主在做。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什么也不做，人家做他都看不顺眼，这个最辛苦啊！你们同不同意啊？你问他你做什么？我主持会议，对不对？你问他做什么？那别人说的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你做什么？我要问他，那你做什么？明明是这样的吗？哎，灵工是人都在这个里面呢，才可以成为灵工的嘛。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也不要高估自己。我只是我，只是一块小活石，在神整个国度建造的里面有一份是神看得起我，神爱我。真的，我这次跑到很多地方去，给我很感动的是，在任何很多偏僻困难我们可以到的地方，都有神量给他们，他们在那个地方中心，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做的。神给我看见这一点，我在想，我们才是要回归到这个原位是什么呢？神亲自把我们带到泰国去，这就是神量给我们，我们在那边敬重就可以。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在上面可以，好像这个平台好像是个祭坛，神要让我们能够在上面献上我们自己。这好像是，或许神也可以借着一些许许多多在那个地方建立的平台，宣教的平台也好，牧羊的平台也好，是神的心意的，我们就忠心的在那个地方。什么周游列国，全世界都是我的和田，去骗谁嘛？你们了解吗？中国这边去，那边去，那边去，好，我今天在全中国侍奉。你的平台在哪里？谁可以去到你辐射的地方啊？去出点力都没有。那我们知道可以说，哦，神啊，感谢你，我是个小活石，你是个大活的磐石，我们在你上面慢慢慢慢建造建造，我就在我这一份上，是不是这样就好嘛？才能够现在我觉得彼得看见的这幅图画，他是要跟物质以色列人的这个圣殿这套东西做一个区隔。我现在心里面有一个区隔， 跟这个物质的教堂，我里面真的有一个东西区隔了。你们再跟我相处，你们发现了，我管你是多大的官，你不是站在是一个神蒙恩的儿女的地位的上面，我们是肢体，我们的交通，我们没得交通的，我们也没得配搭的，真的是这样。有一天有个弟兄打个电话给我说：“弟兄啊，这个你在罗兰岗人也很熟，你要不要帮我推荐一下有什么人可以让他去做什么事？”我说：“我都不跳进去，我怎么好意思害人家呢？”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讲呢，哎呀，当我们不站在这些情况说，哎呀，我们是个弟兄，我们大家分享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引导带领，很快乐的。等到一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就不晓得讲什么。你到底讲什么？这个不是什么不代表什么了嘛？这意思嘛？大家来讲，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好去看，彼得讲的是就彼得对神这个灵工的体会有一点点的分享，彼得对这个蒙了重生的这一个领会，圣经感上讲，哎，彼得讲的跟保罗讲的可能角度不一样，哎，保罗还有保罗的这个观的哈，是这样，所以真的，但他们之间冲突吗？一点都不冲突。我今天再读这个灵工，给我里面的感触很深。感触很深，我真的巴不得，我们不管是查经的，我们在一个教堂聚会的，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大家彼此有服侍的，我们真的在一起是在灵工里面那部分吗？我们所献的，真是神所悦纳，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献的灵祭吗？你好好仔细看，当一个人可以蒙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一定有人为他献上了神所喜悦的祭。我在讲，因为做先生的不肯为已经信主的太太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难怪到现在太太不蒙啊。做妻子的不愿意献上这样一个灵祭，难怪这个家庭的里面那一种神的恩典喜悦的灵还没有放在我们身上。你任何件事情真的不是耶稣这样的献上，我们还在追踪；不是耶稣这样的献上，我们还是什么呢？用犹太人的话讲，我们还是外邦人。我们在以色列人跟神的租约上是局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样。但是今天在我们中间，假如有一些人，我们慢慢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是为什么献上呢？是为一个一个人献上。你慢慢会发现是有价值的，神会喜悦的。彼得把这件事情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有人拒绝，有人怎么样呢？有人顺从，有人拒绝。我再说，不因为一个道理讲的对，大家都要的，你同意吗？所以当我们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不要说全世界人都给你鼓掌，都给你阿门，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连耶稣，很多人都还在耶稣的这个道理上跌倒的嘛，还在耶稣这块磐石上面半跌的嘛。耶稣这块磐石是成为房角石，成为那个神所这个喜悦的。但是神所喜悦的人怎么样呢？却是被人所弃的嘛。其实在我们侍奉里面，若是能够经历被神所宝贝，我们就能够接受或者享受被人所弃绝，这是真实的。当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这个人，我们没有把握我是神所宝贝的，我们常常人弃绝我们，我们就灰心失望，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能够肯定把握说我是神所宝贝的，我真的今天这份为主摆上，主是你所看重的，别人在弃绝你，你怎么样？你不会灰心吗？啊，是不是这样？这个很重要，哎，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耶稣很清楚知道他所行所做的这样的摆上 是神所宝贵的。所以人拒绝他，他会在乎吗？今天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做一些事情，看看人的脸色、哦、他喜欢他接待就好。其实耶稣呢，这耶稣宝不宝贵，我们看重吗？假如我们看重耶稣，我们的神所宝贝我们的，真的人的气绝会摆在一起。因为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讲的什么叫非常清楚呢？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反而成为人被建造、人跌倒的一个原因，是吗？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的。怎么讲很痛苦呢？我说要把我一点心跟大家讲，因为在我的领受的里面，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审判他，真的一个人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没有听过耶稣福音的人，神审判他，跟听过福音的人，我不知道一不一样。在我里面，这是我人的头脑在想。那上古以前，我不知道上帝怎么审判孔子啊？不要你们想不想？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自己的想法会给我们困扰。我就这样困扰。我说主啊，若是我传福音给他，他不接受，那一个我把福音传给他，他不接受，这就是注定他死啊。假如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话呢，神不晓得怎么样去审判他，我不知道。但后来神说不，假如他不信，他跌倒也是预定的。神不预定我们灭亡，但是神有一个法则，你听到了，你为什么不顺从呢？你看见了，为什么你不相信呢？是吗？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嘛，就是我们听见了，我们为什么不要呢？我们看见了，我们为什么不信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当耶稣把神国的道理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清楚的时候，神让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个心越来越硬，越来越硬，越来越不要。哎，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呢、啊，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越发的尊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免得我们怎么样呢？免得我们随流失去。什么叫做我们要尊重我？这还在希伯来说。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我有时跟大家分享这些话，他就会跑出来。他说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好吗？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两段版本圣经343页。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这个翻到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我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什么叫随流失去呢？因为常常神规模正确、规模纯正的这个真理啊，少数人才接受，主流，那个意思就假如我们是追求大家都这样，你就随流失去了。你不怕在少数这一部分，你真正听信了。就这样做，因为知道这是神所宝贝的，这是神所喜悦的。至于怎么样，别人拒绝我们不在乎，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任何的埋怨，我们只是执着了上帝给我看见这上好，真的美善的，我愿意行在其中，是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为什么有人会在道理上跌倒？因为他随流失去。什么叫随流失去呢？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我说，当一个人神给他有一个领受，现在生命里面看见很宝贝的一个看见，他是个活石，他只要把这一份一直摆在灵宫的里面，就有他的功用，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我们宁愿随流跑啊，这些人跑这边，我们跑那边，这些人跑那边，我们跑那边。
人家说弟兄你跑过哪里，我哪里没跑过，上帝带我去永泰我就有十年在永泰，上帝让我在永和蒙恩我就一直就在永和，人家说这边好那边好也从来不去。不过这样我这个就这可能就是我们传道人这个他的那份领受，所以我们真的在那里也是哇，他这个我们传道人到晚年的时候，他得肝癌不是吗，肚子大大的，那个是哦，这边有什么医，那边有什么，他说哎呀我是信神的了，为什么上帝要我好一点都不难啊，假如为了活命这边跑那边跑的话那也是很可怜了，因为要跑的地方太多了，是不是，我们要很小心，神在这里，神也在那里，神在那里，难道这里神不在吗？神在我里面，我是块活石，因为我是块活石，因着我在这个地方，上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把握，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有这位上帝，所以神就会在这里，这是我的把握。聚会里面再死沉，我只要是块活石在那个地方，让上帝就有出路了，不要去沾光，真的沾光沾来这里沾到最后，我讲一个我那个沾光的事情给你们听啊，到最后神怜悯我。我到泰国去的时候呢，吴长老不要什么事，他要我一定下山去会他，因为那时候这个路也很难，虽然我们才挖好一点点路，对不对，摩托车可以去，但是很危险，下雨天真的很危险，你知道吗？好了，人家戴华一个人跑到山上说，吴长老倒没啥，要你去会他，不要什么常常，反正这些长老们到泰国北部来都是有很重要的事了，不晓得是我出纰漏了，还是他们以为我出纰漏呢，还是真正出了什么纰漏，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反正哇，搞了部摩托车，他们油在山上也不能加油，开开开开到平地的时候怎么样呢，油这个油有多少不知道，反正还在开还在开，对不对，灯也不亮，跑到城市里面已经天黑了，哎，骑摩托车灯不亮，哎，危不危险啊，很危险。哇，好不容易后面来了一部汽车灯很亮，他从我旁边过，我就看了很快，对对对，要沾他的光了，结果速度跑不过他，他一下又不见，哇，又在黑，要很慢很慢，因为再快就要完蛋，你知道吗，我有过那种沾人家光的痛苦的感觉，因为你沾人家光，人家永远跑得比你快，你永远追不上，你同意吗？到最后人家还是把你丢在黑暗里面，只有耶稣是我们的光，我们才有盼望，到最后什么嘟嘟嘟嘟嘟嘟，到最后又干了，一片黑暗，油又干了，是很奇妙，让我油干车停在对面，那时候他没有开灯，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一个民宅加油的站，因为它灯不亮我看不见嘛，摩托车停了我也不能推，我就摆在那边，哎，我看到前面那边有一个灯亮的人家，我就跑去问他，我说这边附近有没有加油的，他看我走去也没有车，他说你怎么，他说我那个车没油停在那个地方，我指给他看，他说哦哪里那边了，他说哦那个对面那个就是加油的，只是他现在休息了，我就咚咚咚敲他门，结果他门敲开了就给我加油，我就去了。有的时候很辛苦，哎，沾人家的光很辛苦，哎，你妹妹去参加过很多的这个特会有没有，追得上人家吗，啊，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属灵从来不等你的，只有耶稣等我们。人总是要追求自己的卓越，追求自己的什么？人，所以这种不能称属灵。他继续往前追求，他不等你。只有耶稣耐心的等我们。我们软弱，我们灰心，我们痛苦，他永远陪在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人家说弟兄你为什么不到处去跑，你骄傲，我说不是，我知道我去追不上人家的，我只有跟着主，主要比我多快，主多快我也多快，因为我在主里面，是吗，这种把握有没有，因为耶稣是这块活石，我是一块小活石，我也跟耶稣一样，从他我块活石，我就镶在这个耶稣所建造的灵宫的里面，我做神给我看见的这一份，是吗？ 弟兄姊妹，这是我的交通。另外是我们没看见我们的那一份。假如我们看见我们那一份是很宝贝的。有一个服侍主的弟兄这样讲，他说：“弟兄，我们羡慕你。”我说：“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要献在哪个祭坛上，我们到现在还没找到我们的祭坛。虽然在教堂的里面，却找不到自己的祭坛。当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他联合时，我们听到一些神的声音，我们听到一些圣经里面借着人，借着他自己，我们成根各方面给我们那些话语，我们听见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真的好好的把我们自己摆上了。人家说大，人家说小都不重要。那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我们到底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半边呢，还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跟他联合建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们信主，还是我们是第三者？我把神的道理告诉你，你来做。我呢，我在旁边做裁判，做得好做得坏，是不是？还是我真的听见神的什么，我自己就真的觉得主啊，这是你两个，我就摆上去。可能有的时候会错，有的时候会听错，听什么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有心，上帝会慢慢带领我们的。真的，一个是我们有我们的一些热忱，知道我们到泰国北部下课，哇，听说泰国北部美食了，有一个1000多人的学校，有很多的孩子，我们要传福音教到那个要去，是吧？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嘛，就去了，对不对？给你们做个见证啊，我们还没有从台湾出发呢，我们信奉信之上都是印着美斯乐的地址，哎，就跑到那边发现上帝不是要我们去那边。但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就知道，我不知道就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怎么知道的，你也不知道。老狗屁。那个很稀奇的，哇，妈妈是就在那里，哇，以后又有机会了。哇，人家一个什么地方，哇，听说台湾人家很欢迎，帮你盖教堂，又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做副校长，是吧？哇，一头热又跑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又不是。我们真的有心为主，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老练，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我们想做的，我们的血气，我们的什么，但是我们的心真的向着主，我们一步步往前走，主会引导我们的。真的，等到有一天，我说我跟明文，我们最近还在，我们总觉得啊，我们还有的余生可以为神在做些什么。上帝最后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带你去泰国北部缅甸这些地方，就是我量给你们一生的，你们还去哪里？能够好好建立这样一个神的托付，可以。真的在那个地方有多少来的弟兄姊妹，他们生命被更新，他们服侍主的心被眺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活石，我在说我们只是一颗小活石，但是我们连在耶稣基督建造里面，我们就成为大灵宫里面的一份子，何等神圣啊。但是很可怜是什么呢？今天很可怜是什么？我们在再大的礼拜堂里面，我们也什么都不是。你是什么？杨大哥你是什么？立德你是什么？但是有一种感觉，我虽然是个小活石，但是我被耶稣基督这块大盘石、活盘石连在一起之后，我在这个大灵宫里面，我是一小分子。那个真实感觉会有的。等到跑到中国旁来，我发现哇，这一爱主的兄弟们在一起，就是那么大的上帝要建造的一个神的国度了。我真的就是那一份，我有份的。你有份吗？就是一个700-800人的聚会，你里面有份吗？你那个有份的感觉是什么？很真实的，弟兄姊妹，妈，我们就要想，你在一个人的组织里面，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有用就有用，你没有，人家把你摆在一边，对不对？但是我们真是块小活石，在神的面前跟耶稣基督联合时，你会发现在更大的神国的这个大灵宫里面，我们都有一份的，我告诉你，都被神所看重，很宝贝，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边啊，这边没有写出比例啊， 这边没有写出比例。那么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对不对？有些不信的人，在你们信的人看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怎么样呢？弃绝他。他这边没有讲比例哦，到底哪些人嘛不信，弃绝这个耶稣的这条路，哪些人们信，他们就宝贝了。这个比例，我们稍微比例一下，现在信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你们，你这么有把握呢？OK， 没有关系。那我要问的是，你是在信的人的行列里面呢，还是在不信的人的行列里面？耶稣讲了一句真的厉害的话，他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今天耶稣讲了很多话，有很多人是因为耶稣跌倒的，你能够想象吗？你能够想象吗？但是耶稣说，凡不因为我跌倒了就有福了，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嘛，他活出来的榜样，走的这条路，让多少人不愿意让他们跌倒啊！弟兄姊妹，大家了解吗？我读到耶稣这句话，给我很深体会的。我假如我要成为一个不因为耶稣跌倒的人，我就跟随耶稣走耶稣的路嘛，对吧？就不跌倒嘛，那会不会蒙福呢？真蒙福。我真的不晓得美国有多少弟兄姊妹比我跟大妈更有福的，当然有了，我没碰到，碰到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很低调嘛，对不对？我没碰到。其实真的，我们不因为耶稣基督跌倒，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听见耶稣所说的，我们看见耶稣所做的，我们愿意跟随，我们愿意效法。就算我们做不到，我们也有种羡慕，说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这样。但是很可惜的，有很多的人因为耶稣活在世界上，他所行的，他所说的，他所见证的，他跌倒。为什么跌倒呢？他觉得这样是笨，他觉得这样是傻，他觉得这样是没有意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跌倒了。那他不以耶稣的这个这样的一条路为路的话，那以什么为路呢？就以自己的想法为路啊，就以自己的道路为路了，就以自己的以为为以为了。是吗？彼得他的经历，彼得他亲身的经历，他从前在物质的店里面搞过，从前他是用肉身来认过耶稣，对，以后到老的时候，他讲出这一段的话，给我们有很深的警戒提醒。巴不得我们在座今天来查经的，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种子，这样的一个这个婴孩，这样的一个活实的真理而跌倒，还是宁愿在那些属物质的、属仁义的。老约翰讲过一句话：从灵生的就是灵，就是活嘛；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嘛，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怎样？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仁义生的，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你看看，今天假如我们在看很多的，我们说是基督教的建造，有多少不是仁义的，有多少不是血气的？你们说，有的，你仔细去看，好好去碰一些弟兄姊妹，有些人真是愿意凭着神在人里面那份真真实实的感动，那一个被神所更新活的那个生命，彼此在建造，彼此在服侍，真诚的在相待，这一个东西。就让什么呢？就让一个死的房子，因为有彼此相爱的家人在这里，这个房子就有意义了。所以我今天要这样讲，让罗兰岗礼拜堂有价值的，是我们这些真正活实连在一起成为灵工，才能够让这个罗兰岗礼拜堂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请低头祷告。主，真的孩子因为不是老彼得，真的他经历痛苦，他经历跟随主一切一切的艰辛，以至于他知道什么是真，以至于他知道什么是虚谎，以至于你让他有一个分辨，他看中的是什么，他会撇下的是什么。他说：主啊，今天我们人就是这样， 我不晓得我们撇下的是不是主所撇下的，我们所撇下的是不是彼得所撇下的。真的让我们的心主啊被你自己的话来开启，主让我们真的羡慕，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这一颗不朽坏的种子赐给了我们，你也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像一个才生的婴孩会爱慕灵奶。更可贵的是你因着我们的这个得灵奶慢慢的成长，我们成为一块活石，可以被主你自己来建造，跟你联合，让一群你的儿女在地上可以成为一个虽然人肉眼不能看见的灵宫，确实因着我们可以来奉献你所悦纳的灵祭的时候，就让许许多多人蒙福的这样的一个主你同在的灵宫，而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份何等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羡慕，让我们羡慕老约翰他所摆出来的，他自己就是这样，他也羡慕这样，他也正在这样的里面跟人家分享这个真实，而他真的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这样真实的看见的里面坠落，因为我们不信，因为我们弃绝。帮助我们，谢谢主，还是出于你的话，主啊，就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喂养，让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渴望，渴望我们在你所要建造的灵宫的里面有一份。谢谢赞美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